好，谢谢于牧师，谢谢世勋传道啊，非常高兴啊。我去过很多次的加拿大啊，但是呢，没有在渥太华，特别是没有在渥太华你们的教会来过啊。但是呢，今天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反而可以用通过网络来分享上帝的恩典，所以这是非常我要非常感恩的。刚才于牧师，谢谢刚才于牧师的介绍啊，你们是讲到这个，我以前是做化工的啊，那我是95年开始在美国做化工的科研管理工作，我是2011年加入海外学院，就是全职侍奉主的，所以呢，这中间有不止6年了，这有16年啊，所以我在美国做科学做科研是有16年，所以以前是做化学高分子材料的啊，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呢。叫做诸天述说啊，是要跟大家分享一点点关于基督信仰跟现代科学的一些发现啊，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诸天述说，这是圣经里面有一段圣经啊，旧约圣经是有这四个字哈，所以我的题目是从这个圣经里面来的啊，从旧约圣经里面来的。我们来看这个旧约圣经呢，这是诗篇的。19篇啊，1到4节啊，这一段圣经是这样啊，这段诗篇啊，很优美的诗篇，很恢宏的诗篇是这样讲的，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传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这边来思考这个现代科学跟基督教信仰的时候，我就用了这一篇诗篇，这篇诗篇里面讲到诸天跟穹苍大家知道这个诗篇呢，作者哈，很多的诗篇的作者都是大卫，大卫是以色列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君王，可以说是一个很伟大的君王。但是呢，这一篇呢，我自己的理解，我的想象，这一篇不是他当君王的时候写的，这一篇是他可能是年轻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呢，曾经是一个牧羊的少年啊，所以呢，我是想象他在牧羊啊，他牧羊的时候晚上在牧羊，在那个以色列的旷野里面，我在美国住过这个沙漠地带，旷野就是沙漠，我在 Arizona 住过6年，所以我知道那个。一些国家公园，你到那个深山里面去啊，晚上看星星是最好的，因为没有光污染。那2000年以前就更没有啊，这不止2000年了，诗篇不止2000年，这个几千年以前啊，这个是当大卫在，我想象哈，青少年的大卫他在牧羊的时候，在晚上看到那些可以看到很多的星星，那个时候他可能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看到银河系等等啊，所以他就心被恩感，上帝的灵感动他，他就咏唱出来这么恢宏的优美的诗篇啊，诸天述说上帝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等一会儿我们要讲到现代科学的时候，我们主要要讲这个，今天我们主要要讲到天文学跟宇宙学，所以呢。当大卫写这个诗的时候，那个是几千年以前，那个时候他那个时候的人啊，这个诗篇是用那个时候的人语言写下来的。那个时候的人还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我们今天所谓的宇宙这个字啊，英文的宇宙叫 universe，uni 就是只有一个 universe。等一会儿我们会谈到 multiverse 多元宇宙，但是呢，宇宙这个字当然不可能在圣经里面找得到，他们但是大卫用了当时代的人听得懂的词啊，说诸天啊 heavens 穹苍 firmament 啊这些呢，我们今天按照我们今天的现代中文现代的这个人的说法呢，可能就是宇宙啊，所以就这里讲到宇宙，大卫说宇宙。其实是上帝的荣耀的彰显，宇宙是传扬，宇宙是上帝所造的，所以这个是传扬他的手段啊，手段就是他的工作啊，宇宙是上帝的 work，是他的工作，而且呢，在这段讲到说，这个读起来好像一会儿又说没有言无言无语，一会儿又说发出言语，到底这个有没有言语呢？我想这个意思呢，你去解释这段圣经呢，你就知道说他的意思说，这个上帝是说话。上帝，宇宙是上帝在向我们说话，但是呢，这个话呢，不是我们今天说 audible 的， 不是我们耳朵能够听到的那种语言啊，没有声音可听，但是呢，这个上帝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亮带就是声音了，其实，所以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宽带窄带，不是我们说的 internet，但是呢，上帝是无声的话，上帝发出无声的言语，让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存在，让我们知道他的创造何其的荣美啊，这是诗篇的话，当然我们今天讲的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在我看呢。现代科学也印证了这一点。那说到宗教，基督教跟科学，可能我们以前受的教育啊，我们的背景，我们可能无神论的教育呢，唯物主义的教育呢，一定是说科学跟宗教是相冲突的这个彼此矛盾的。科学已经似乎是哈，我们的印象当中，科学既然是对的，既然有进化论，既然有这个今天有这些大爆炸的理论，已经证明说上帝是不存在的。这是我们的误解啊！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并不是这样相信的，包括很多有识之士，包括很多很有学问的人，相信科学跟宗教冲突的人，其实我想在世界上是少数啊，应该是少数。当然也包括很不幸的，就包括我们大部分的这个我们中国人哈，我们受的教育都是这样讲。其实呢，现代科学，我今天要分享说，现代科学其实呢，在很多的地方其实佐证了圣经。关于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这样的信念的这个这些看法跟观点哈，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个，我们先从这个先讲一点点，今天主要是要讲这个宇宙学和天文学。我认为呢，在宇宙学和天文学里面呢，有非常强的证据哈，主要我要讲两个证据，证明说现代科学啊佐证了这个圣经。的这个关于上帝创造的这样的论述，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这样的论述，这两个证据呢，一个就是时空有史，时间跟空间啊，今天呢，我们的科学家已经证实，已经发现时间跟空间是有开始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宇宙是有微调的啊，这个叫 fine tuning 啊，我等会儿解释什么叫宇宙微调。所以从时空有史和宇宙微调这两点呢来看呢，就证明说，圣经是创世纪啊，讲到神创造宇宙万物，这是对的啊，因为创世纪圣经的第一本书，对吗？它的第一章第一节，也就是整本新约是旧约跟新约圣经的这个第一句话，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啊，宇宙是有一个创造者，是有一个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这个一些人的讲法呢，宇宙是一个设计者，所以宇宙是有创造者，是有设计者。这个是在今天的天文学里面，我认为啊，这是有很强的。证据的，我们先来看这个时空有史。时空有史跟大爆炸理论啊，宇宙的大爆炸理论是相连的啊，是从大爆炸理论来的。这个大爆炸叫 Big Bang 啊，我们在座有年轻的朋友喜欢看剧的话，这个美剧里面现在最这个这10年吧，近10年这个最火的美剧就是《生活大爆炸》，对吗？《生活大爆炸》中文加了"生活"两个字，但是呢，英文叫 The Big Bang Theory，直接翻译就是。宇大爆炸理论啊，就是讲到宇宙大爆炸这个理论，这个所谓的 Big Bang 大爆炸理论呢，其实就是宇宙膨胀理论，这个不是很新的东西啊。宇宙膨胀理论是1927年由一位这个比利时的天文学家叫勒梅特他提出来的。这个人是一个天主教的天文学家，你可以说他等于是天主教里面的这个相当于又是神父又是科学家啊，他是一个天文学家。他首次提出来，后来被人这个等会儿我们要提到的一个人叫 Hoyle 被 Hoyle 这个嘲讽似的又起了一个绰号，就是你这个理论的话，宇宙如果是一直膨胀的话，那我们可以倒退回去，对吗？宇宙是从一个点里面出来的，所以呢，他说难道这个是爆出来的吗？难道是大爆炸吗？Big Bang 就出来了吗？所以他称之为 Big Bang 那这个绰号后来就成为这个理论的。我们大家都接受这个理论，就叫大爆炸理论那实际上是一个绰号那大爆炸理论是今天呢是有科学实证的这个是有实锤的。这个我自己是做以前是做科学的，所以我知道说科学是讲究要实证的今天有很多的科学理论，尤其是比较高级的这个先进的这种物理学啊、宇宙学的理论，很多都是只有模型，是并没有实证的。但是大爆炸理论跟那些理论不一样。 跟今天一些理论不一样，不是只是数学方程式跟这个人的选项，而是它有些这个实证的。1929年我们刚才说了，勒梅特1927年提出宇宙膨胀的理论，1929年这个哈勃发现哈勃定律，就是所谓的核外啊，银河外的星系，它的四项飞行速度跟距离成正比，意思就是宇宙在膨胀啊，所以这个理论到了2008年，2008年还是2018年，这个就是近年啊，这个理论被改名为哈勃勒梅特定律啊，也纪念这个刚才我们说的那天主教的那个勒梅特的贡献啊，这是20年代就提出来的，到了1940年代哈，是1948年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也是科普作家哈，可能大家听说过。伽莫夫啊，伽莫夫，伽莫夫，伽莫夫这个人呢，他跟他的学生阿弗，他们研究宇宙里面元素的这个丰度哈，那他研究氢跟氦，因为宇宙就是这样倒推回去的话，他们就发现说宇宙里面最早只有氢，后来才有氦，那这个是怎么合成的啊？这个当然中间可能有一些是原子核的这个物理啊等等哈，这中间有一些这个元素合成的。宇宙初期元素合成的，他们研究这个，所以他们就出了一篇很有名的 paper。那这个伽马夫他是很有名的科普作家，他也很搞笑的，他就有一种那种，就有点像那个我们刚才看那个电视剧里面那个什么谢尔多的那种我们一般人可能捕捉不到的那种笑点啊。他为了发篇他要发这篇文章的时候，因为他的第一作者是 Alpha，他是第三作者是 伽马夫。他就为了凑 alpha beta gamma 就是希腊字母的这头三个呢，他就去抓一个人叫 Bessel，他就抓到这个 beta 这个人来做他们的第二作者。那这个人对这篇文章毫无贡献，就因为他这个人其实也是很有名的一个物理学家，但是呢，他对这篇文章本来是没有贡献的，这个 alpha 就把他抓起来哈，抓起来说你来做第二作者，这样我们的 paper 就可以出名了，因为他叫 alpha beta gamma，这是科学史上最有名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段子哈，这个 alpha beta gamma paper。好，他们发了这篇 paper，这个也是宇宙大爆炸理论的一个实际的这个实证。后来呢，就有更实锤的这个证据出来，因为后来这个美国的物理学家发现了宇宙微波的背景辐射。那1965年的时候啊，1960年代啊，这个美国的是贝尔实验室的这个在 New Jersey 啊，我以前住在 New Jersey 过。New Jersey 的这两个人，一个叫 Penzias，一个叫 Wilson。我们等会儿有好多段是，我们等会儿会 quote 这个，我们会引用一些彭齐亚斯对科学跟信仰的这个看法啊，他的言论。彭齐亚斯跟这个威尔逊他们发现了这个3K 的背景辐射，很偶然的啊，他们开始的时候以为这个是噪音啊，甚至去清除鸟粪哈，这个他们天线，他们本来是做天线啊，研究这个天文学的，那后来就实证说这个不是噪音，这个是真的是有 3K 的宇宙有微波背景辐射，那到当然后来就美国的这个科技发展，尤其技术发展了，后来发展出来好多的这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这个探测器啊，2000年代有这个是这个上一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它有一些探测器，有一个叫 COBE 的，COBE 就是英文这个宇宙 cosmic background 这个辐射的这个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这个探测器啊 Explorer，他们用科比 啊，美国的两个人，一个是大概是加州大学，是伯克莱的，可能是一个是 Masters 这边 NASA 的，就是我们马里兰哈，我现在住在马里兰，所以Smoot 跟 Master 他们两个人也是发现用这个 科比 来探测到这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做出了这个突破性的研究，所以呢，1965年的诺贝尔奖是物理学奖。是颁给彭齐亚斯和威尔逊，200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是颁给斯穆特和马瑟，所以重复的两次都是因为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这个研究，可见大爆炸理论今天在物理学在天文学里面的地位啊，而且呢，可见它的这个 实证啊，就是真的是得到很多的科学的证明。当然，我们近几年我们有前两年哈，2014年、16年有很热门的这个科技的新闻，就是引力波啊。那也有人相信说，引力波今天我们探测的引力波不是来自大爆炸的，但是呢，有人预测说可能要不了多少年啊，可能在近10年以内或者20年内，人类可能会用观测到来自大爆炸的引力波，那就给这个大爆炸理论。再加一个这个锦上添花，再加一个实锤。好，所以大爆炸理论不是谈玄的，不是一个很玄妙的玄想啊，它是有科学证据的。当2006年斯穆特跟这个 Master 在诺贝尔奖的时候，斯穆特的获奖致辞，他说当我们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这个探测器来看到这个来自远古的哈，这个宇宙，这个100多亿年前这个大爆炸的这个余波的时候，我们就像看到了上帝的脸。很有意思的就是，我有一次在中科院的网站上，看到的报道，这个2006年诺贝尔奖的这个报道啊，那它里面也引用了这个斯穆特的话，说看清了。上帝的脸啊，当然这是中科院的这个中科院的网站，那上面有习近平的讲话等等啊，所以上帝一定要打一个引号啊，斯穆特是没有打引号的，对吧？所以为什么说看清了上帝的脸？因为这个因为在西方的这很多人的这个观念里面，大爆炸理论证明了宇宙背后是有创造者的。是有设计者，因为大爆炸理论很特别的，就是说它很突出的、很明显的有一个意思，就是如果宇宙一直在膨胀的话，我们倒推回去的话，宇宙是来源一个质量无限大、体积无限小的那么一点啊，这个叫基点啊，基是那个就是奇数偶数那个奇哈，singularity 啊，这个翻译成基点，那。基点的存在，有一个基点就表示说时间跟空间有一个开始，啊，这个是非常的颠覆人们三观的一个发现。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大爆炸理论以前，在这个人们发现这个基点以前，如果你不相信宇宙是有创造者的话，那很多的无神论的这个科学家呢，他们会相信说。这个宇宙是没有，时空是没有开始的。所以，既然时空没有开始，他们提出来一些相应的理论，比如说有一种叫做稳态理论 （steady state）。我刚才说那个 Hoyle，就是为大爆炸起绰号的这个人，Sir Hoyle 很厉害的物理学家。他因为他相信 steady state，所以大爆炸理论出来以后，他要嘲讽，对吧？他就觉得不能接受。还有呢，有一些科学家是相信说，这个宇宙是。不断的在收缩和膨胀里面，这个轮回的，对吧？就循回的，但是到现在，当然我们现在已经过了宇宙，这个宇宙膨胀了100多亿年了，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收缩，对吗？也一直是在膨胀的，今天我们只看到膨胀，所以呢，大爆炸理论也证明啊，这个稳态理论啊，这个振荡理论这些是错的。那时空有始，时间跟空间有开始，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这个哲学，甚至说神学意味的一个事情啊。当然我顺便给大家看这个图呢，就是你看这个尺度哈，这个英文是多少 thousand million 啊，那中文的话就是150亿啊，大概140多亿啊，有的说138亿、140亿、140多亿这个年啊，就是这个基点是在距离我们今天100多亿年。前的这么一个这么多140多亿年的前面的这个时间啊，但是有基点，时空是有开始的啊。这个神学意涵在哪里呢？其实从古代的时候就有一个所谓的卡拉姆论证啊。卡拉姆还不是中世纪的这个欧洲的这些基督徒，而他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这个穆斯林啊。他有一个古代啊，这是一个古代的人，他有一个论证，他说这个论证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三段论，这个我们基本的逻辑哈。他说，三段论的 A、B、C 是这样的，这三段是这样的。第一段，每一件有起点的事情都有起因，一定有起因，有起点就有起因，宇宙是有起点的。如果宇宙是有起点的话，第二个哈，那么 宇宙就一定有起因，宇宙是有起点的，所以宇宙就一定有起因。意思就是说宇宙是有创造者跟设计者的。那照我看呢，大爆炸理论的时空有史的这个印证的这个时空有史，就是证明了 B 是对的，宇宙是有起点。我们今天所知的宇宙是有起点，时间跟空间都是有起点。宇宙不是自由拥有的，它不是从来就有，昨日今日都一样，不是这样。宇宙是在不断的膨胀，而且宇宙是有基点，有起点，所以呢，宇宙是有起因。那所以这个叫做神学意涵。那这个，所以大爆炸理论出来以后，很多的，尤其是一些无神论的科学家，他们是非常的这个不愿意接受啊。有些无神论科学家，很有名的无神论科学家公开说，大爆炸理论散发着这个神学的味道，他们就很不喜欢。那这里有个漫画说，这个大爆炸理论背后的真相啊，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晃的是上帝啊。不过这个漫画神学不正确了，上帝不会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啊，上帝不会是一个老头，因为上帝昨日今日都一样的，是吧？上帝不会年老的啊，但是这是搞笑的啊。所以如果说时空有始的话，创世纪是对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如果时空没有开始，如果宇宙是自由拥有的话，圣经的第一句话就错，对吗？因为圣经第一句话就说起初啊，如果宇宙没有起点的话，就没有起初神创造天地是这么回事。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美国的这个NASA 啊，就美国航空航天局，有一位很有名的这个天文学家，叫物理学家，叫 Jastrow。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这个话比他自己还要有名啊！他这句话是非常非常有名，有名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以至于有一次，我多年以前在上海，我去出差到上海，我在上海随便到一个报刊亭去翻那些街上卖的杂志，那个杂志里面都有引用这个话啊啊！这个话是这样讲的，那当时讲到大爆炸啊，然后他说，对于一个终身信靠理性力量的科学家来说，这个大爆炸的故事像噩梦一般的完结。因为这个科学家已经攀岩无知之山，即将征服最高的山峰。当他翻越最后一块山石的时候，却遇见一帮神学家已经坐在那里等候了好几个世纪了。因为神学家早就知道，起初神创造天地，宇宙一定是有时空，一定是有开始的，对吗？其实不需要神学家才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起初神创造天地，对吗？所以时空有始。这个是一个佐证。第二个叫宇宙微调，我来跟大家解释什么叫宇宙微调。那现在讲到宇宙微调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宇宙的常数。以前我们学高中物理、大学物理啊，这个我们就会学到一些自然律，对吗？Laws of nature， 一些基本的自然律啊。这个如果在座有学文科的，或者你没有学过高等物理的，或者微积分的，不要怕，我今天不是要讲右边这个偏微分方程啊，这个我不会讲的那么深的，我们是科普。那我们看左边的，你就知道，在这些方右边的这些方程里面，有一些常数，对吗？有一些这个不变的常数啊，比如说光速啊，这个普朗克常数等等啊，电子中子、质子的静质量等等，这些是一些宇宙里面的基本的常数啊。这个有些人说，有些科学家说这个。最基本的这些啊，必须要有的这些常数呢，有的说有29个，有的说有100多个。无论怎么样，可能就是反正就是 dozens 啊，就有几十个到几百个之间哈，反正有很多的这样的常数。宇宙微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常数里面的每一个或者说很多个，必须是非常非常的精确，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后面很多位啊，可能10位、16位、40位、120位啊，到那个小数点后面那么多位都还必须是这个精确到那个地方，都还必须要精确到这个那一位，要不然的话稍微动一格，那个微调动一格的话，宇宙就不存在了。比如说我们说光速是 3.0 乘10的八次方米啊，就是所以3亿米了，就是光每一秒就要跑3亿米，那是非常非常远的。 但是呢，这个3.0乘10的八次方，这个我们在我们学理工科的，我们知道这是科学技术法。实际上3.0后面有很多位，是吧？有很多位3.0，然后有很多我们略去了这个后面很多位。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光速，它要到小数点后面很多很多位都必须进去。比如说这个普朗克常数，假如说到了这个小数点后面，第16位。假如说我们今天我们就随便说，我不知道那16位是多少，我背不下来哈。但是假如说我们假设那16位是7，对吗？假如说我们把这个7变成8的话，宇宙就不存在了。你就知道宇宙那是命悬一线的那个程度哈，那个精妙的程度到一个什么地步哈。所以这个是应该是亚利桑那Arizona State 吧，还是 Arizona 大学的一个物理学家叫 Davis 啊，他也是很有名的一个物理学家。他说，我举个例子，他就讲到说，如果他举个例子啊，如果宇宙里面的电磁力常数跟引力常数的比例增加10^4 分之1，我们今天宇宙的大的星球里面的大的星球就没有办法存在。如果减少那么多啊，10^40 分之1。小的星球无法存在啊，而宇宙的存在要需要两者同时存在，10^44这个几率是多大呢？这个我们很难想象，因为我刚才说了，10^8是1亿，对吗？我们个十百千万，1000是10^3，然后1亿是10^8，所以16次方的话就是1亿个亿，再到40次方的话，我们人类的这个想象力可能就很难想象，你可能就形容不出来啊，用人的语言形容不出来。不过有些科学家就是这类人嘛，他们就是天天就是喜欢思考，喜欢来形容。有一个牛津大学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数学家叫做 Linux 啊，他也写过一些这个关于科学和信仰的书哈。Linux 他就 John Linux，他在他的书里面形容，10^44的几率有多小？他说这个几率等于什么呢？等于你用1粒的小子弹射中200亿光年以外的一枚硬币，这么大的几率。我们刚才说了，光1秒钟要跑3亿米，所以呢，一个光年就是光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光年是距离的单位。光年有多远呢？一个光年有多远呢？就是。你要把那个一秒的那个3亿米呢，还要乘以一年有多少秒？一年有很多很多秒，对吧？所以呢，再把那个数字乘以200亿，你就知道这个有多远啊！所以这个是根本就是人没办法想象，或者他又倒过来说，假如说10^40的枚的硬币有多少呢？你这个几率话，你相当于在这么多枚硬币里面去找出一枚嘛，对吧？这个10^40是多少枚硬币呢？如果你有这么多枚硬币的话，可以覆盖11个美国的版图，而且厚度呢，从地球一直要对到月球，地球到月球很远，蛮远的。所以这个是难以想象的小的几率啊，这个是你可以想象这个精密程度哈。如果你用微调来形容的话，fine tuning 来形容的话，你要到那个小数点后面40位啊，上面去微调。如果这个10^40你还没有很印象深刻的话，我给你看一个数字，你可能会疯掉。10^n 次方，n 等于10^123 次方，n 本身就等于10^123 次方。这个不是我这个数字不是我提出来我编的，这个是 Penrose 发现的。Penrose 是谁呢？Penrose 就是我们今天知道 Hawking 啊，霍金啊。霍金2018年刚刚去世的这个杰出的这个生残志坚的这个物理学家对吧？Penrose 他的搭档他的 partner，所以他们两个都是又是数学家又是物理学家，所以霍金是数学好的物理学家，那你可以说 Penrose 是物理好的数学家，或者他们两个都监视了。根据他跟霍金这个 Penrose 跟霍金的他们一起合作做的工作啊，那个 Penrose 他推算出来。假如说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宇宙，我们可以观察到的这个宇宙是随机出现的话，假如说进化论是对的，宇宙也是进化来的，就是随机这个碰撞出现的话，这个几率是多少呢？就是这个数字，10^n 次方分之一， n 等于10的 n 本身就等于10的123次方。我们刚才说了，10的40次方已经难以想象，10的123次方都超过全宇宙的基本粒子的总数，远远超过。所以呢，这个只是，而且这个只是它的幂，只是那个 n 对吗？那个肩膀上，10的肩膀上的那个数字已经是大到我们难以想象。所以这个叫什么？这叫什么？我觉得这个叫神迹，对吗？所以宇宙的存在就是一个神迹。你同意吗？假如说你看这个数字，你还不是什么叫神迹呢？你还不知道这个什么叫神，这个就叫神迹。神迹就是几率小到简直是不能再小，无以复加的那个事情，它居然发生了。宇宙如果是随机出现的几率的话，那是这么小，但是它居然发生了。当然，这是一个神迹。或者呢，你必须说宇宙背后是有一位创造者或者是设计者，而且是一个高智慧的设计者。不然这是不可能的。德国物理学家叫梅纳，也是很有名的一个物理学家。他说我们，他他就他他讲到这个宇宙微调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宇宙是由一些特定的参数定义的，对吧？刚才我们讲的宇宙，这个宇宙的这些常数，这些参数取得某些特定的值，使其好让这个宇宙。似乎是专门为生命而定制的，为生命的存在，包括地球上的生命的存在，当然也包括我们人类生命的存在。宇宙是为了生命的存在被特制的、被定制的。彭吉亚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Penzias 他说，天文学把我们引向一个独特的世界，一个从无中被创造的宇宙，一个有极其精妙的平衡，能为允许生命的存在提供精确的合适条件的宇宙，一个凸显设计的宇宙。然后呢，他特别在那个设计前面加一个形容词说，你可以说这是超自然的设计。宇宙是有一个超自然的设计。彭吉亚斯这个是诺贝尔奖物理学奖，我们说他是65年的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对吗？他相信作为一个物理学家、一个天文学家、一个宇宙学家，他相信说宇宙是有一个超自然的设计的。什么叫超自然的设计？这个就跟这实际上他就说上帝是存在的，对吗？他这个就换句话说就是上帝是存在的，他只不过他没有用上帝这个字啊，他说用了超自然的设计这个字。美国有一个科学史学家叫伯恩汉，他说今天的科学界比过去100年的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对上帝创造了宇宙的观念持开放和尊重的态度，尊重的态度。为什么？为什么过去100年？因为过去100年科学突飞猛进，对吗？过去100年有大爆炸理论出来，有这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有这些宇宙微调的这些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出来，所以呢，今天的科学家比过去更加的对上帝创造了宇宙的观念可以有开放跟尊重的态度。科学跟信仰，在这个方面，科学跟信仰肯定是不冲突，非常的和谐，而且呢，现代科学是印证了圣经古老的这个创世的观念。当然，你说今天科学家是不是都变成基督徒了，或者说都变成有神论者了？当然不是，今天科学家也有里面啊，包括这些杰出的科学家，包括我提到的这个霍金，等等，他们都还是坚持他们的自然主义的信仰啊，坚持无神论的信仰。那他们。对于宇宙微调、时空扭尺，他们提出来他们提出来一些回应，提出来他们一些理论啊，还是在不承认有上帝、宇宙是上帝创造的这个前提下，他们提出一些理论来解释啊，宇宙何以能够存在，对吗？最这个传播最广的有两个理论，一个叫人宙原理，这个一个叫做多重宇宙的理论。那人宙原理呢，它的表述是这样的，就是你去 Google 的话，你这人宙原理的标准表述是说，宇宙必须跟观测它的智能生命相匹配。如果宇宙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就不会在这里谈论它，对吧？如果宇宙不是现在这个那么精确，我们人就不可以存在，我们人不存在，生命都没有，那我们还在这里谈论宇宙的存在，这个就是不可能的。这个话讲得很有，听起来很有道理啊，对吗？宇宙必须跟观测它的智能生命，什么叫智能生命呢？就是你我嘛，相匹配的。所以呢，我既然我们观测到它就是这个样子呢，而且但是我们有观测到它了，那它就一定是精确的。 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评论的。如果你大家学过一些哲学，你有一些哲学思辨的话，你可以想一想这个理论的这个说法啊。这个理论呢，就是我觉得有好多问题啊。一个是它没办法实证，它这是一个这个没法证伪的事情啊，怎么说都怎么有理啊。因为它说白了呢，它是一个语义重复，它就是把宇宙的微调啊，精密微调这个事情，这个事实，复述了一遍，他没有解释这个事实，对吧？他只是复述了一个事，甚至呢，你可以说他有点因果倒错，因为啊，我们稍微烧点脑哈，我们稍微烧脑一点，我们大家来做一个思考题，因为你仔细听我说，因为生命的人类生命的存在，我们这种高级智慧的生命的存在，是宇宙微调的结果。它不是宇宙微调的原因，对吧？对吧？你仔细想一想，所以这个有很多问题。那第二个，我们今天不要花很多时间去说这个啊，但是呢，还有一个理论就是今天特别 popular，很多的这个物理学家，很多的科学家都接受了，就说这个叫我们刚才说 universe 是一个宇宙，只有一个的，那今天的人接受这个 M 理论就是。Multiverse，multi 就是有很多，有多少多呢？今天有些搞弦论的人呢，我听过一个这个斯坦福还是 Berkeley 的一个叫香凯尔，一个天文学家，他讲这个多重宇宙理论，他说有10的500次方，大家刚才看到那个10的40次方和123次方已经是。就是多的简直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这个他要说还有10的500次方那么多个宇宙，他这些模型啊，这些多重宇宙模型，它有很科幻的啊，就是时空倒流啊，时间可以倒流啊等等，它有很多的这个多箭头啊。我去看，反正我也不太明白啊，我不是学宇宙学的，不管怎么样吧，如果是还有这么多重的宇宙的话。那么我要说，这个当然可以打消一些那个几率的小，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可观测的宇宙不是一个，而是还有10的n 次方，很多很多的其他的宇宙的话，那这样的话，这些宇宙里面甚至可能它的自然率都不一样，那这样的话一切都有可能。那这个等于就是一个玄学啊，这个是一个当然第一。多重宇宙，这个理论不像大爆炸理论，它是没有科学实证的，没有可能，因为除了我们可以观测到的这个宇宙以外的那些宇宙是人类没办法观测到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一种玄想啊，是一种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哲学上的一种玄，这个玄学啊，这个并不是一种很科学的理论啊，所以如果你要相信说还有10的500次方的话，那当然一切都有可能，所以呢。换句话说，如果今天一个诚实的天文学家，如果他在这个宇宙，这个有微调的这个实锤的实证的这个科学的证据面前，如果他还是不愿意接受说宇宙是有上帝，背后有创造者，设计者，或者说上帝是存在啊，创造宇宙，宇宙是上帝创造，如果还不接受的话。要坚持无神论的话，你必须相信说，在这个宇宙以外还有无穷多的、多到不得了多的那么多的宇宙存在。所以呢，我不知道啊，这两个都要信心，对吗？在我看来，无神论，今天的现代科学，在现代科学的证据之下，无神论恐怕比有神论，相信无神论可能恐怕比相信上帝创造宇宙万物需要更大的信心啊，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的看法啊。刚才我们提到 Hoyle，就是那个相信稳态理论跟大爆炸起绰号的那个英国的物理学家，他叫 Sir Hoyle，你就知道，有 Sir，英国人有 Sir 的，就是他是有封爵的，就是大牛哈。那他承认，他公开说宇宙的微调让他的无神论信仰大大动摇。他说对这些事实啊，就是指这个宇宙微调，刚才我们说的十的那么多次方分之一啊，这样的几率。他说对这些事实基于常识的解释。表明有一个超级的智慧干预了物理化学和生物学，他用的干，我翻译成干预这个字呢，它原文里面叫 monkey，用 monkey 做动词，叫 monkeyed， 意思就是说去搞了一下啊，我们说这个粗俗一点，就是说他去搞有一个超级智慧去搞了一下啊。从这些事实所计算出来的数字对我来说有压倒性的说服力，这个结论几乎是毫无疑问。当然有压倒性的说服力，对吗？我们刚才如果你还记得刚才我们看的那个，你还记得这个数字的话，是不是压倒性？这个当然是压倒性。所以霍伊尔他后来就放弃，他公开说不可能的，进化论不可能是对的，因为宇宙不可能是进化来的。然后呢，他就放弃进化论，放弃无神论。我给大家剧透一下，他有没有成为基督徒？没有。他后来变成一个有一种理论的这个积极的传教者啊，那种理论叫做泛种论，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相信地球上的生命不可能是进化来的，他相信地球上的生命是外星人播种的。今天有没有外星人？我觉得科学家并没有铁板钉钉的说有外星人，很多科学家相信说没有外星人，外星智慧至少没有智慧文明了，没有外星智慧文明。那你要创造这个，你要创造生命，把生命带到地球上来，那肯定是需要飞船啊什么的，你这肯定是要很高级的智慧的嘛。所以这个不开玩笑，所以人不信上帝的人，其实他什么都信的。我这两天在这个现在不是一个新的这个。这个有个新的这个 app 叫做 Clubhouse， 我之前在 Clubhouse 听人聊天，要是聊什么都有，我今天还听到有聊这个宇宙学的，也有聊物理的，聊到哲学宗教的，我有一天在一个房间里面，好多人，不止一两个，好多人都说他们是真诚的，他们不是开玩笑，他们真的相信说进化论是不对的，但是呢，他们当然也不是基督徒，他们说他们真诚的相信说。地球上的生命是外星人播种的。后来我就说，我给我十秒钟，我来回应一下。我说，请问，那外星人又是怎么来的呢？你这个没解决问题啊！你没有谈上帝啊！你这个并没有，你这个没有证明无神论是对的，因为外星人是怎么来的啊？外星人是进化来的呢，还是有更高的智慧创造的，对吗？那个创造外星人的那个更高智慧，他又是怎么来的？还有最高的智慧吗？还有更高的智慧吗？当然，基督徒说那个第一因就是上帝嘛，对吧？如果有外星人，你没有，我顺便说一句，如果外星人是真的，如果外星真的，我们有一天我们真的在茫茫这个星际空间里面，我们真的发现有另外一个星球上有这个高级智慧的话，它不能推翻有神论的嘛，也不能推翻圣经，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讲说上帝没有创造其他的，在其他星球上创造，对吧？圣经只讲到地球上有人类，所以，但是呢，今天外星人并没有科学实证的，对吧？这个霍伊尔他无论如何。他虽然他的这个范畴呢，我觉得是有点这个有点 weird 有点奇怪，但是呢，他至少他可以，他很诚实说这个宇宙微调这些事情，地球上生命的奇妙，证明无神论是错的，进化论是自然主义的进化论一定是错的，对吗？美国那这个也是 NASA 的一个天文学家叫做 O'Keefe， 他讲过一段话，他说。按照天文学的标准，我们这些人，我们人类，我们是一群受宠过头、真爱有余、呵护备至的，我们是被上帝呵护备至的受造物。如果宇宙不是受到精密的物理附加的话，我们压根就不存在，我们压根就是子虚乌有的。他说，我认为这些经验表明，宇宙是为了人类的生存而被创造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你相信吗？宇宙是为了人类的生存而创造，这个人类中心论，地球中心论，这个是以前这个中世纪的时候，这个基督教世界的想法。后来，当伽利略有更好的这个望远镜，能够看到这么多，我们今天能够看到上千亿个的星系，每个星系里面千亿个的星球，这么多的星星，对吗？我们就知道说，地球只是在宇宙的那个太阳系，地球只是在太阳系的边边上，太阳系只在宇宙的那个边边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系。地球是太阳系里面微不足道的边边上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星球，对吧？所以物理上你可以说地球跟人类并不是宇宙的中心，但是 今天我讲了这么多的星星，千亿个的星系里面，我们还没有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有另外的受造是有这个高级智慧的，对吧？人类是唯一的，而且呢，宇宙有微调，表明是为了人类的生存而被造的。我不知道在座的基督徒你们有没有想起一节诗篇呢？当我读到 O'Keefe 这句话的时候，我很自然的我就想起诗篇这个八章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这个是诗人祷告，我就是诗人，你就是上帝，对吧？他向上帝祷告，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弟兄姐妹、朋友们，圣经说神爱世人，当然，圣经说神爱世人，因为耶稣基督和十字架上彰显了神的爱，但是呢，我想神爱世人也在宇宙学跟天文学上面彰显。很多年前我在成都教一门科学跟信仰的课，讲到这个宇宙微调的时候，我又讲到这一篇诗篇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在这边学这么多的这个科普的知识，如果你学了以后，我们不这个敬拜主的话，学这些知识有什么用呢？我说我们今天也不要上课了，我说我们停下来，我们就唱诗，我们唱你真伟大，然后我们就祷告啊，很多弟兄姐妹流泪，为什么？人算什么？上帝竟然这样的眷顾，上帝造宇宙为了我们一息生存，上帝给宇宙这么精密的微调，是为了你我生命的存在，是为了你我今天能够信他，能够去赞美他。感谢主。生命是奇妙的。我今天主要讲天文学，因为这个题目是诸天述说。但是呢，我们稍微提一提天文学的话，那这个天文学是另外一个，这个生物学啊，生物学是今天的生物学高飞速发展，你更是不得不感叹说，生命之奇妙完全是印证上帝创造的这个伟大。因为我们今天知道 DNA 了，达尔文写物种起源，它是160年170年前的事情，那个时候达尔文他们那个年代的显微镜能够看到的最这个简单的那个细菌，那在今天看来都是复杂的不得了的。达尔文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 DNA， 他不知道这个 DNA 的结构，对吧？他没有听说过 DNA， 他没有学过分子生物学。所以进化论今天有很多科学家对进化论提出质疑，我觉得这个是科学精神的这个理所应当的，对吧？他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了，他的一些说法，他举的一些例子，比如说他用的一些证据，今天已经被推翻了，或者说已经过时了嘛。所以有人呢，如果有科学家质疑进化论，我觉得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可以质疑的。我们今天对，比如说我们今天的基因科学的了解，那已经是，那你想想，简直是这个近几十年，对吗？突飞猛进，今天已经很不得了了。这个新冠疫情发生了没有多久，马上就可以基因测序，把这些都搞定的测出来，今天可以造疫苗，对吧？它那个那些 DNA 里面的这个新冠病毒不是 DNA 了，它新冠病毒只是一个 RNA 被包在，还更简单，它是一条链的，被包在这个蛋白质里面。那 RNA 的序列这些可以搞得门清。今天的人类这个生物学已经到这个地步，已经简直是这个你想象不到的。如果你知道 DNA 是什么，对吧？你知道这个双螺旋结构，然后呢中间是碱基对啊，很漂亮的这个。我有的时候感叹说，上帝为什么要造？上帝造 DNA 呢？他如果是只是进化论的话，只要有用就行，对吧？他为什么要造的那么漂亮呢 ？DNA 多少的漂亮？你看 DNA 这个双螺旋结构，好美。它的那个中间是什么？这两个链，这两条链是怎么连的？它中间是用这个氢键，对吧？这个什么鸟嘌呤这些这个碱基配对，对吗 ？C 跟 G、T 跟 A 这个配对来这个组成的这个来组成的这个 DNA 的这个碱基对。碱基对的话，它就变成信息，就包含信息，对吗？ ACTG 它要怎么配对？ C 只能跟 G 配对， G 跟 A 配对。所以呢，它两条链上的这个顺序，这个序列就形成一个语言，就有点像编码，对吧？我们编码是零和一嘛，你零和一你排列的话，就可以排出任何的信息了。这个也可以是排列信息，当然不是完全一样，但是你可以知道这是里面有信息，这个怎么进化呢？这个是天书啊，这个是里面有信息啊。我们人类的每一个细胞核里面 30亿个剪辑队的字母，剪辑字母。所以呢，一个细胞，我们身上不知道有多少细胞了，那就太多了。我们身上一个细胞里面 DNA 所组成的信息量，就相当于30卷的大英百科全书的3到4倍。天哪，一个针头大小的 DNA 分子里面的信息量，等于1亿个40个 gigabyte 的电脑硬盘。所以我说，我们都是行走的天书啊！你我身上写满了上帝的语言啊！你我身上真的是写满了语言，这个怎么进化啊？这个没办法进化啊！这是信息，对吗？这是编码，编码。当然，你把这个今天你把你的电脑这个，你把你的这个笔记本电脑全部拆成零件，它也没办法进化。你放它放几十亿年，它也没办法进化成一个电脑。且不用说这电脑里面还有很多的软件，对吗？还有很多的软件，还有这个你的 Office 什么的。这里面有信息，所以今天我们人类基因组，对吧？基因组研究，人类的基因组都已经破解，然后呢，人类里面的蛋白质作用，这个 encode 蛋白质作用的这个，你要去学生物的话，你看这个是蛋白质的这个作用图，你看到没有？这多少个节点，多少个的每一个节点，这个节点之间这个线就表示说他们有 interaction， 有这个及时的互动的，相当于。所以呢，这个蛋白质要怎么样？人身上的这些蛋白质，它要相互作用，要，而且是在每一个瞬间，它要有这个彼此要配合的，要搭配的，对吗？所以这个比计算机、比电脑、比这个人造的这些什么芯片，那要复杂很多了。这个怎么进化呢？今天的美国的卫生院叫 NIH 啊，这个是你大家看这个。新冠的时候看新闻的时候 ，NIH 的这个头叫这个柯林斯，他就会站在那个去年的时候，他站在川普旁边哈、啊，这个人就叫 Francis Collins， 这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这个最牛的生物学家，因为他是人类基因组，我刚才说他是 Genome 人类基因组跨国团队的首席科学家，他是跨国团队的总 leader， 后来是。奥巴马任命他当这个美国卫生院的这个院长，那就是这用我们中国的这个体制的话来说的话，这是叫做部一级的单位，对吧？他所以是总统任命的，他也是个基督徒啊，他是一个福音派的基督徒，2006年的时候他写一本书啊，2006年因为有一个英国的无神论者叫 Dawkins 写一本这个无神论的书，说上帝信仰上帝是一种错觉啊。那到底这个柯林斯写一本书叫《上帝的语言》，副标题一个科学家陈述信仰的证据。他说，柯林斯说，生命多么的美 ，DNA 的数码多么的雅致，对吗？令人心旷神怡。我们刚才看到了，他说，如果你不懂分子生物学，你去看看这个毛毛虫变蝴蝶啊、当然我们也可以看这个蛋白质核糖体啊。然后你看毛毛虫变蝴蝶，你一看孔雀开屏，你就知道这个美，对吧？我有一次去昆明，他们说昆明有几百种的蝴蝶，那我就感慨，我说你是如果是进化论的话，这个进化论在进化论里面美很难说有什么，你适者生存嘛，美说不定越丑的越适合生存嘛，对吧？美是没有太多价值的，在进化里面美应该是没有价值，没有什么价值。那但是上帝就造东西，为什么要造那么美呢？蝴蝶上帝可以造一种就好了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上帝要造几百种的不同颜色、不同的花纹，那特别特别漂亮、那么美的花蝴蝶呢？柯林斯说，对于我们这些信仰上帝的人，现在我们信仰上帝的理由不是更少，乃是更多的令人叹为观止。这叫做生命的奇妙，是见证上帝的荣美。因为 DNA 基因这些遗传密码这些再再都证明说这个生命的存在不可能是进化来的，不可能是偶然的，这个是上帝创造。所以我们刚才念的诗篇就是讲这个，就是他讲到说大自然是上帝的创造，大自然诉说上帝的荣耀，诸天诉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常常我跟一些我有的时候在网上，现在在 Clubhouse 上已经常常跟一些 没有信主的朋友聊天，我们聊天的对话聊天的时候，常常有人说，哎，这个我觉得基督教很好，我是愿意信啊，可是没有证据啊，这个上帝能给个证据就可以了，对吧？那上帝行个神迹就可以了，那我就会跟他讲说，你知道宇宙微调吗？我跟你说那个数字对吧，十的 n 次方分之一，那上帝，你今天晚上出去看星星的时候，你就已经见证神迹了，你有没有信啊？你还是没有信，对吧？但是呢，上帝有没有证据呢？你虽然你不信，你不能赖着说上帝没有显出证据来，圣经说上帝为自己未尝没有显出证据来。罗马书很有名的，罗马书一章里面哈，19-20节里面是这样讲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上帝有给证据吗？上帝有给证据。这个是在人的心里，其实是有证据的。因为什么？虽然上帝是眼不能见的，因为上帝是个灵啊，圣经说上帝是灵，上帝当然是眼不能见的，但是他的永能和神性，借着所造之物，借着宇宙，借着太空，借着今天晚上你去看那个星星哈，假如说你，如果你那儿光污染不大的话，你还能看到星星的话，借着你看星星，借着你去看 DNA， 借着你去看毛毛虫和变蝴蝶，你就知道，叫人可以晓得，叫人甚至叫人无可推诿。不过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就会提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喜欢哲学的，你是喜欢提问题的话，你是思维比较活跃的话，你可能提个问题说：那为什么还有人不信呢？那世界上那这样的话，叫人无可推诿的话，应该是世界上每个人都是基督徒了。那还有世界上还有其他宗教的人，还有那么多无神论者，包括这些杰出的科学家，他们还也是无神论者，对吧？为什么？其实圣经在上下文里面其实有讲，因为罗马书我们刚才念的是19-21节，那19-20节。但是呢，罗马书18-20节、21节，里面是有讲到，人为什么还是不信？他是怎么讲的呢？保罗是怎么讲的？他说，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保罗这个话有点不是太。客气哈，我想在座如果有无神论的朋友呢，这个话可能是不是很重听哈，因为保罗没有说基督徒是比较愚昧啊，相信上帝的人比较愚昧，他说不相信上帝的人其实是心里昏暗的，为什么呢？因为行不义的人阻挡真理啊，阻挡这个字，我们如果查经的话，教会查经的话，礼拜五你参加教会查经，查到罗马书这一段的时候，肯定那个在查经的人一定要告诉你说，阻挡这个字原文里面是有这个压抑的意思，行不义的人会阻挡真理，为什么人还是不信呢？因为不前不义嘛，就是罪啊，罪人，不前不义的人就是罪人，行不义的人就是罪人，圣经说我们是罪人。人已经犯罪了，因为当我们始祖亚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我们是已经犯罪的，我们是落在那个堕落的那个光景里面的罪人，罪人会阻挡真理，罪人会压抑真理，所以呢，保罗说，其实不是上帝给的证据不够，不是给上帝给的证据不够漂亮，不是上帝给的证据不够有说服力，而是罪人会压抑真理。虽然我们知道神，虽然我们已经看到神的荣美，看到了神迹。但是我们还仍然不去荣耀神，仍然不去感谢他，因为罪的缘故，我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我们的心思变为昏暗，我们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这是讲无神论，这是讲的说，如果当然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诗篇说，一万人心里说没有神，对吧？没有神，就是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当人这个，当你今天晚上看到那个星空，你仍然否认上帝存在的话，这是因为罪的缘故。所以呢，按照圣经呢，人是不可能单单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靠着我们的理性，靠着我们科学研究的成就，我们就可以认识上帝的，我们就可以完全的这个知道关于上帝的这些真理。所以呢，在神学上， 有两个概念，一个叫普遍启示，一个叫特殊启示。什么叫普遍启示呢？就是诸天述说上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就是神的事情，神的永能和神性借着所造物就可以晓得，这叫普遍启示，这是上帝的普遍启示。在大自然里面，在人性里面，我们有这种道德的律令，对吧？世界上不同的文化民族可能有一些差异，但是呢，有一些共同的人类的这些，今天可能有一部分被称为普世价值的东西，对吧？我们所有的这个文明里面啊，基本上这个比如说杀人、这个偷盗啊，都是不道德的。那这是为什么？因为上帝也把这个圣经说是叫是非之心啊，放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大自然跟人的良知啊，这个是普遍启示，但是普遍启示不足够，就是光靠普遍启示，光靠我们人，然后我们人去找上帝，借着普遍启示，我们就要去认识上帝，就要完全的知道。上帝是怎么样一位上帝？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已经犯罪了。我们罪人会阻挡真理，会压抑真理。但是呢，感谢主，我们在哲学上，我前几天在那个 club 上也跟人聊哲学啊，就聊到这个什么存在主义啊，我们也聊到不可知论。今天最多的一类人就是不可知论啊。今天因为后现代了，我在 club 上认识这些年轻人，很优秀的年轻人，他们几乎每一个都说我不是无神论者，但是呢。我也不信任何的宗教，我是不可知论者。不可知论当然算是一种他在人看来啊，这算是一种诚实吧，就是说我是没办法知道的。他们觉得说上帝没办法知道，因为从某个角度说不可知论有点对，因为罪人是没办法完全认识上帝。但是基督教信仰有一个不同的，基督教信仰讲到有特殊的启示，上帝启示给人啊，这个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认识论，人怎么可以知道真理？人怎么可以知道真相？你怎么可以知道？你怎么可以确信说你相信的是就是对的呢？人如果光靠人的话，就是靠我们自己的话，那是肯定不行的。除非上帝其实就是上帝讲话，上帝把他自己彰显给按照圣经的。这个圣经本身，圣经这个66卷书，就是这个我们今天看把它看成，也许把它看成古代的文本，但是呢，我们基督徒相信说，那个不光是一个圣经，不光是古代的文本，不光是像道德经、四书五经那样是古代的一个经典，不只是这样，圣经是上帝的特殊启示，就是上帝写给人类的这个信，对吧？就是上帝要用这本书来告诉。我们怎么样认识他？他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然后呢，整本圣经启示的高峰跟核心重点，圣经的重点就是包括旧约，包括新约，重点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当然，圣经是讲到，因为作为上帝的启示，它是一个全面的、全备的。那就圣经讲到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今天我们要做什么？那就讲到我们人的，讲到上帝创造啊，人跟宇宙万物是上帝创造，这个是从哪里来？然后呢，讲到人类的堕落，就是罪，我们称为罪人，我们犯罪堕落，人背离上帝，然后讲到上帝的救恩，讲到说罪带来世界上的很多的恶跟苦难，对吧？罪带来世界上很多的问题，但是呢，上帝解决罪的方式啊。不是用别的啊，不是把罪人全部灭掉，而是在十字架上啊，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跟他的复活啊，来解决罪的问题。这个叫救恩啊，这个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的这个福音的核心啊，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然后呢，讲到将来啊，人类的未来啊，这个历史的走向啊，将来这个新天新地啊，这个历史要怎么样终结？这个将来就是。耶稣再来，对吗？新天新地啊，这个我们要所有的信徒在天家与神同在，这些一整套的这个信仰，这个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主要我们所信的啊，就是我刚才就是讲的这一套。当然，你可以就把这个所有我们这些所信的这一套的这个你可以说教义或者神学，你也可以把它称为福音啊，因为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就是虽然人堕落了，我们心思也昏暗了，没办法 就是我们去找上帝的话，可能找不到哈，甚至找偏了，我们就变成我们信一些迷信啊，信一些乱七八糟的，或者我们相信外星人啊等等啊，但是呢，但是神怜悯我们，他爱我们，他愿意我们认识他，他愿意我们正确的认识他，愿意我们不但是认识他，因为他造我们是出于爱，他造我们原来我们是应该啊，我们造我们，我们原来有荣，应该是有荣美，应该是跟神可以交通有这个灵性啊，人类有灵性，可以跟上帝交通，可以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呢，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要恢复这个关系，就是换句话说，用圣经的话说，这个叫我们要与神和好。我们犯罪以后，我们成为神的敌人、仇敌。但是今天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死，赦免我们的罪，因着他的这个赦免、他的宽恕，我们可以重新跟上帝和好，这个就叫福音啊！这是今天我们虽然是在我今天这个主题本来是讲科学，但是呢，科学显然不是所有的，不是全部，对吗？科学是研究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所以科学设计的只是普遍启示里面关于大自然的那一部分啊，研究物质，研究大自然。这个现代科学实际上是发源在基督教文化里面的，这个现代科学所有的现代科学的奠基人。他们就是现代科学必须要学到的这个牛顿啊、波义耳这些。我最近做过一些这个做过一些这个播客和一些写过一些文章，都是讲这些科学家。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基督徒啊，因为正因为基督教的宇宙观里面这个才宇宙观基督教的宇宙观是跟基督教上帝关系密切相连的，因为基督徒相信上帝是有理性的，宇宙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宇宙是有理性的，这个才有自然律啊，自然律的存在，自然律的恒定，这些都是科学的基础，对吧？你要做科学研究，你要做实证科学的话，你一定要相信自然律是存在的，它是恒定的，是在怎么在宇宙的每一个角落都是管用的等等。那这些就成为现代科学的基础。所以科学跟基督教跟科学。基督教信仰跟科学不但不矛盾，基督教信仰也是科学的这个，你可以说是现代科学的来源之一啊，就是它的发源的那个原因之一。当然，这里面很复杂，也有希腊文化的这些影响等等。但是呢，你这个所有今天很多学者承认说，这个跟基督教的宇宙观是相关的。所以，科学是在那一部分，那科学跟信仰并不矛盾。但是呢，基督教信仰是超过科学的，因为基督教信仰的这个它的这个给的图景是高过单单是科学，因为科学只涉及物质，对吗？但是在物质以外，我们基督教相信说人是上帝造的，而且呢是上帝那个亚当是上帝吹一口气，他成了有灵的活人。人是有灵的活人的话，那么很多这个比如说爱呀、自由意志啊这些东西。那就不是在科学、自然科学可以研究的范围以内的，就是在那个范围以外的，在科学的范围以外的。我常常说，一个科学家他可能白天拿了诺贝尔奖，他晚上回去就跟老婆吵架，那他在科学上的成就没有办法帮助他跟老婆吵架这个事情，对吧？因为这个事情不是自然科学的事情，这是罪的问题。那罪的问题的话，那就你要就就就要。就那那就要涉及到说人是怎么回事，你的人论，对吧？人是怎么回事？人到底人是性本善呢，性本恶呢？还是怎么样？那圣经说也不是性本善，也不是性本恶，人本来被造是善的，但是呢，人犯罪了，对吗？堕落，所以需要救恩，所以一个科学家他也需要耶稣。虽然科学跟信仰在我看来完全跟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完全不冲突，但是呢。这个信仰是比科学要更高的、更超越的，因为信仰涵盖的这个更多一些啊。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虽然是讲科学信仰，但是讲到最后的话，因为要问这个信还是不信的问题，为什么普遍启示不足够的话，我们必须要讲到特殊启示，人要认识上帝，人要跟上帝和好。单单靠着我们自己的理性，靠着科学是没有办法的。我们需要接受上帝的特殊启示，圣经啊，所以圣经很重要。所以如果诸位没有 没有到教会这个接触过呢，你们慢慢认识这些基督徒，今天可能有一些朋友是基督徒朋友邀请来的，对吧？那可能基督徒朋友就会邀请你说，我们星期五有查经啊，你要来，你要不要来参加？你可能不懂什么叫查经，是不是喝茶啊？那个这个茶道对吧？啊，不是，茶是茶口的茶，经就是圣经啊，所以我们要学圣经，这就是为什么啊，因为在上帝的特殊启示里面，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认识上帝，没有别的方法。所以我们要结束的时候，我引用这个现代科学奠基人这个培根啊，的话，培根就是 Francis Bacon， 有一个很有名的段子叫做知识就是力量，法国就是咸肉。为什么法国就是咸肉呢？因为知识就是力量，就是培根 Bacon 说的嘛，因为他是 Francis Bacon， France is Bacon。法国就是咸肉，这是段子。培根说，人的一生应该读两本书。他说，人的一生读两本书就好了，应该要读两本书，就读两本书就好了。当然，他是一个基督徒的科学家，他当然这样讲吧。他说，一本就是上帝的话，就是圣经；一本就是上帝的创造，就是大自然。The book of God's word and the book of God's works。我最近去，我为了写文章，我就去读一些达尔文的东西啊，就关于达尔文的一些文章啊，也去看达尔文原来的这些这个他的物种起源的英文的那个里面的一些段落，我才知道，你知道吗？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本书，出版的时候第一版，在他的扉页上，他印了两段话，其中一段就是 Bacon 这个话，我不知道啊，所以达尔文写，很多人认为达尔文写物种起源的时候，其实他还是一个基督徒，虽然他的信心已经开始动摇，但是他还没有完全的，就是变成一个无神论者。当然，他到了人生的最后，他自称是不可知论者了，他也没有说他是无神论者，他说他是不可知论者，但是呢，达尔文的。你去看达尔文信仰的蜕变的话，我去研究啊，我就很明显，还不是因为进化论的问题，是因为他对圣经的一些就是那个时候，因为自由派神学啊、高等批判、圣经高等批判啊这些东西出来，他觉得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错啊等等啊，他觉得圣经不可理喻啊这个，所以他是对圣经、对那个、对基督教基督徒的一些做法，他可能有看法，但是培根作为现代科学的奠基人，作为一个基督徒科学家，他说人生呢、要认识、要去读上帝的这个创造这本书，也要读上帝的特殊启示，就是圣经。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有一些我不知道有多少这个朋友是还没有信主的，可能你对教会也不太熟悉可能你的基督徒朋友邀请你来听一听讲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话题，但是呢，我们希望说，真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是蒙了上帝恩典的人，今天我们都是跟上帝和好，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希望你得到这样的福气这个叫福音所以我今天呢，最后也是我也是传福音我也是喜欢传福音的人传的是什么福音呢？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为你复活让我们可以跟上帝和好，让我们可以认识上帝，回到上帝的面前这个是福音也盼望有些这些朋友的话，我也希望今后你要有这个有时间有机会呢多多的跟基督徒这个交流读一点圣经可以读圣经，如果读不懂呢参加查经跟基督徒一起其实基督徒也我们基督徒有些基督徒我们通常我们每天都读圣经，但是呢我们每次查经都能有很多的收获，为什么？因为上帝话语是这个很丰富可以从里面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欢迎大家在教会来参加教会的活动，也进一步的追求，我们也为你们祷告，也盼望说有一天上帝的恩典临到就是上帝开恩让这个恩典临到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就是像我们一样 接受上帝的救恩，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基督徒，成为蒙上帝爱的人。好，这是我们结束，我们可以做一个祷告。不过我们今天没有互动啊，那个等会儿我想可能会有问答。在这个祷告之前，我想有一个小的互动，我们大家有，也许我们大家可以用这个，因为我们是用 Room 嘛 ，Room 是有一个 Chat 对吗？我想一个，请大家这个 chat 里面打这个数字123啊，是这样的，你可以选择123来，然后打一打的话，就算是你一个回应吧，这样我有一点点回应对吧，有一个反馈。123是这样的，如果今天你来听啊，你还不是基督徒，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啊，今天你来听了这个讲座啊，你心里面很感动啊，你也相信说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然后呢，也相信说耶稣基督是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你愿意接受这个信仰，你愿意成为基督徒啊，愿意就是成为上帝的儿女的。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呢，你可以打一，好吧？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是非基督徒，今天朋友邀请你来听了这个讲座，你觉得有收获，你觉得很有帮助，你也愿意继续的来关心这个信仰，你也愿意继续来这个。来学习，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可以跟教会的这些朋友，跟基督徒的朋友继续的联络继续的来了解。如果你愿意更多的了解这个信仰呢，我们为你祷告你可以打二，这样的话我们为你祷告，也可以可能教会的这些牧师这传道弟兄姐妹也可以提供一些帮助，我们可以送一些书啊，或者是这个推荐一些这个微信公号等等所以。如果你愿意更多的了解信仰的，请打二，好吧？然后呢，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的，你听了今天的这个讲座，你觉得虽然你是基督徒，你觉得今天可以重温福音，而且呢，学一点这个科学科普的这些知识，你觉得对你也有帮助的，你可以鼓励我再打一个三，好吗？好，所以请大家可以打这个一二三，一是愿意信主，二是愿意多了解信仰。三是基督徒这个今天有收获。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就我就把这个我就把时间交回给主持人。那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刚才说先反馈了要祷告，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的恩典。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主，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造了这个无比精妙的宇宙，为了我们一息尚存。主啊，这是人算什么，你这样顾念我们。主，我们在你面前感恩。不但如此，主，你的恩典何等的浩大，我们当中今天来听的有，我知道有弟兄姐妹啊，我们有牧师传道人，孩子自己，还有我们一些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些人都是蒙了你的恩典，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因着我们相信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相信你的福音，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成为属神的子民，成为真的是可以恢复上帝创造在我们身上那种荣美的这样的基督徒，这是何等大的福气！我们在你面前感恩，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不配，我们没有做什么，都是你自己爱我们，为我们舍下你的独生子，都是你所做成的这样的救恩，我们只是靠着信心来接受，我们今天就成为基督徒，这是我们要感恩的。主啊，你的恩典何等浩大，奇异的恩典，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感恩，我们也在你面前来祷告，主，我们特别的。为今天来听的这个朋友当中，我们知道可能是有一些还不是基督徒的还没信主的，我们为他们祷告。主啊，求主你继续的真的是来在他们的心里面做工，求圣灵继续的在他们心里面做工，求你自己继续来接着他们周遭的环境，接着他们认识这些基督徒，接着各样的事情，你来引导他们，感动他们，真的用你自己的话语，如果他们读圣经，用你的自己的话语来帮助他们，来真正是帮助他们更加的来认识你，也给他赐给他们一颗渴慕真理寻求真理的心，愿意更多的了解信仰，愿意更多的寻求，是吧？当他们寻求的时候，你就恩待他们，你就与他们同在，开他们的心， 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心被恩感，就真的是认识真理，能够真的与你和好，成为上帝的儿女。主，我们为他们祷告，求主你继续的恩待扶持，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感谢，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